咱接着学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的上师复函部分50，来信所说甚何道妙，读之不胜心悦，为平常心是道，甚勿错会。以平常心不是我人平常直向之心，乃平而不取，常而不散之意。凡夫见色闻声，常未静转，心生波动，故取而不平。初入道人，功夫未落堂，有时空，有时不空，故散而不长。真用功人，时时关照，常常醒察，直至纯熟，魂化相望。既无能观，亦无所观；既无平取，亦无散长。思维真平常心矣。由此平常心，日用随缘，一切照旧，既不现神异之际，亦不着奇特妙用。所谓依然还是旧时人，不是旧时行旅处，则真道家矣。请问老师。
好，我们接着我们上次再开始第50啊。这个没有问，只有答。这个上师的复函只有复函，没有那个学人的问题啊。我们看这个第50，上师的回信就是说，来信所说甚何道妙。我就说这个师兄至少是见地上还是合乎佛见，是吧？甚何道妙啊？你看读之不胜心悦，哎呀，就是跟他的弟子啊能够心心相应。那上师就说不胜心悦，你能会得佛意啊，你能会得根本。那当然上师觉得这个学生可教，是吧？但是上师说你千万千万不要错会平常心思道这句话，这个他的本意是什么？你看这个上师说的非常细啊，以前我们都没有见那说的这么详细啊。上师说微平常心思道甚无错会啊，你千万不要错会了平常心，以为像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这个凡夫之众那个慧德的平常，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该玩玩，该死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要如果是这，祖师不会再拿这个专门列出来给他讲，是吧？我们看以平常心不是我人平常之相之心啊，执着相就是我们刚才说，哎呀，还是按照从前没学佛一样啊，还是没有会的平常，还是那样自相为真实。哎，说你这个心，这个不叫平常心。哎，说我们这个平常心是平而不取，我们是什么呀？取啊，就是诡异，就是那个有这么说的，现在的人呐，大多是鬼聪明，鬼心。是不是？就是说他的心不平常，是取而不平常的啊。那这个就比如说，有我，有我所，有我对的境，我这境有好有坏，有爱有憎，有所得有所知，有所住有所取有所舍等等，那都是我们认假为真，有迷惑而知的嘛啊，这都是不平常。我们随便拈来，那你肯定都是。不是上就是下，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好就是坏，总是在两边折腾啊。那这都属于有出有入，有好有坏，有执着有取舍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不平常啊，还得能所双亡，打死彻底让那个能所执着之心歇下来。哎，乃平而不屈，藏而不战之意。就是说不是像我们这个心一会儿有爱一会儿有憎，一会儿有所得一会儿有所取一会儿有所住，总会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是藏而不战之意。我这个心呢始终是没有出入啊，没有爱憎取舍分别，这没有这个分别取舍，这个爱憎的执着没有这个 藏而不赞之意。也就是说什么呀，我们这个真心呐、恒常不变，毫无对峙，没有迷雾。有迷有雾，那就是你又糊涂了啊，又迷一尺了啊，就是又糊涂了啊。凡夫见色闻声，常未静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景生心呀，就是我们的心不平常嘛啊，就是不能平直啊，不取不能这样啊，要见色闻声的时候，对境的时候，总是不知不觉的就会生心，生的什么呀，知取之心，爱正之心，有所得之心，有所住之心，这不就是这个吗？生心，然后心生波动，故取而不平。也就是说，我们对境生心，就是心生波动啊，又开始不安了。就是说，对境生心的时候，跟着后面就起念了，起了念就认这个念为真实了，然后又念念相续，又成了想了，妄想，真心变为妄心。原来的那个平直之心啊，就是我们本有的平直之心，被我们这个妄心、妄见、妄知啊，搞得取而不直了吧，过取而不平。初入道人，功夫未落堂。上师说，你看，初入道人，功夫未落堂，这个是这样啊。我们师兄弟想想，我们是知道，就是这样。我们用功用的用几年，然后终有一天，终有一时，遇一句缘相，或者我们功夫做到的能所双亡，失德，就是令我们的那个意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全体现前。这个时候你是不疑的呀。可是上师说了，初入道人功夫未有落堂，为什么呢？我们此前天还在说，你这个时候是知道见无所见，是知道了不可得，知道马上乌云密布，习气袭来，你又不能支持，就是说你功夫还没到落堂，还没有到时时处处都这样啊，如如不动，还没到这样。初入道人现在只是什么呀，我们终归是见到他啊，就是见到我这个自心干净皎洁啊，不了不可得，知道了，知道了，都相信佛说的啊，不虚言，知道这个。可是一扭脸，上师说了，你这个习气又把你这个真心啊遮蔽住了嘛。即使遮蔽住，但是我们也不失这一场那个什么呀，用功正道啊，也不失这个呀。因为这一下子就是脚下一点地，这个时候你的心真的就安了啊。我们再往后那个习气再来，我们知道它是短暂的嘛啊。习气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我们的那个硕士以来那个习惯嘛啊，还是要断它，还要断它，要保护我们的本性，保护我们本性。一发现有习气来的时候，再断就能回到就是那个无修之修本体现前，就能到这儿了。所以不管这个习气它有多么坚固，或者你发现的早或者发现的晚，你终归是你在这个之前你是失德根本的啊。虽然功夫没有完全落堂，但是你终归是认识本来了，心里有底了啊。习气来的时候，再勤练，再对景生心的时候，你就不像原来那样一头雾水，盲修瞎练，不像那个时候了。我们就称为它是什么呀，无修自真修啊。在谈到无修自真修的时候，就是了不可得，它本质无生，它本来就是这样，只不过我们的习气来的时候有暂时的，终归会一劫即空的啊，那这个你就不怕了，你不可能再退到原来的那个盲修瞎练那个阶段，不可能呀。因为你终归是失德本来了，失德你自心了啊。你再出习气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就心里有一定的，就是有把握了， 只不过是习气，也不是一时一会儿能够净出了的，能够出的净光的，不是那样。所以说，有时空，有时不空。那有时候习气来的时候，你稍不那什么，你忘失了，你密保护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空呗，那就跟着他跑一下子啊。终归你发现的时候，你就马上又是那个恢复我们那个本有的空性啊，故暂而不藏啊，就说我们不能做到是什么呀，如如不动，还不到这个程度啊。真用功人时时关照，这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出入道人，就是你出入道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呀，他刚开始修行，他认准了佛法，但是他才开始修行，那更是说到什么呀，说到功夫的时候更是没有落堂了啊，因为他还没有经过那个能所双亡了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也有走着，但是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出入道我觉得那他就是入道，就是能够克己取证，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他才修法，就是认准了心中心，比如说啊，认准了念佛，他就开始起修了，这也是啊，他也是功夫没有落堂啊，我觉得是两种情况啊。上师说真用功人时时关照，哎，那上师为啥对这个师兄弟一开始对他一番赞叹，什么圣可道妙啊，是吧，不胜心愿啊，给他讲啊，最后还是给他讲，这个人呢，他就是会得了平常心，也有这个习气不能静静的这种现象啊。真用功人时时关照，就是我们说这个情况，你不管是哪一种，你都要时时关照。上师说你这个关照比你上座用功都要重要啊，常常审查，直至纯熟，魂化相忘，就是时时不上那些妄念妄想啊，妄心不上这个当，是不是时时保护我们那个自心。因为我们一开始初入道的人，就是我们刚开始修心中心的人，也要直入，这我们以前说过呀，直入当下啊，能够直到祖师说的那个平常心，是无修无德无正啊，不假羞耻的，你应该是知道的，我们本来如此。所以你在关照的时候，你不管你是哪一类人，我觉得你都要无关之关也好，就是说一令觉马上归空，或者是说你那个就是你做有相的功夫吧，这么说啊，你开始初入门的，你还是不知道是怎么关照，是不是，那我们也就是不知道的时候，心有走着的时候，对景生心的时候，贪嗔痴慢疑现前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咒语提起来，这个至少你是知道的呀啊，转移它，转它或者断它啊，这个都行，都可以的呀啊，对峙就是时时对峙啊。当然我们说你那个你认识了真心啊，意念觉可以回到我们那个就是保认那个本有的真心啊，可以回到这儿。你没有到这儿，没有认识清楚真心的时候，你可以对峙，可以对峙，就是这都是关照啊。那个常常的绵密关照，直至纯熟，魂化相忘。就是这功夫纯熟了以后，他时时都不走着了，那也没有关照了，都要魂化相忘啊，既无能观，也无所观啊，这就是上师说的，你看，没有能，没有所，无有能所的时候，没有能观，也没有所观啊。后边更说的，既无平起，也无暂长，也没有平直，也没有回起，没有暂时，也没有恒常，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常心。这个我觉得我们老师兄弟至少这个语言上他都是能够知道的呀，因为上师经常说，但是气如这儿不立两边啊，一切都不立的时候，那他就是没有平起，也没有赞成， 这才是我们说到平常心，就是一切不住嘛，一切不着啊，有此平常心，日用随缘，一切造就。如果到这儿，你哪来的平气啊？哪来的平坦？平直？哪来的委屈？哪有这个事儿？对不对？哪有站？哪有藏啊？你的心它有什么样子呀？没有啊，你的真心，它就是无知之知，是这样子的啊。看啊，有此平常心，日用随缘，一切造就，既不现神意之际，那这个就是魂化仙忘啊。这前边说了，它肯定就是你这个众生是什么样子了，他就可以现身什么样子为你说法呀。他不可能标新立异来那什么，在你面前宣说神妙啊什么，不会这样，要把你引到一个邪道上去，不可能啊。就是日用随缘，就是会得平常了。你没有平起，没有赞常，没有能说，咋会有那个平常和神意了？就不可能有嘛。所以不也不着奇特妙用，这个时候才是真是说的这个滴滴的心法啊，你也不住也不执着这个奇特妙用。你别人可能就是你在这个魂化相望你接动的时候都没有这种心，那个就是应机之重啊，他也不会有这种妄想起来，对不对？他也不可能起这种妄想啊，也不住奇特妙用，就是一切都视为平常。你这个心是坦然的啊，无取的，就是说到根本上，没有取不取的啊，就是平常日用啊。所谓依然还是旧时人，不是旧时心理处，就说你这个人呐，你这个人。还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哪儿都没变，只是你的行李处变了，你的心不着一切了，你就是这个地方变了，哪个地方都没变，都没有什么变化啊。则真道家呀，上师说这个平常心啊，能这样用功，用真正的平常心来时刻提思自己啊，日用随缘嘛啊，就是这个起窝动用一切处。都是毫无为起，还也没有平直。你到这儿了，你还找心吗？还找什么东西啊？他自是无了不可得，连了不可得也不可得，他已经是这样的了，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上师说这才是真道家啊。
咱们接着往下学。
好的，好的。
六道众生，一切运转思维。起心动念无非真心妙用，悉以妄想直向故，迷惘不识，徒自造业受报，沉沦生死。佛为悲悯众生现身说法，教令救入还家，实得这平常起一切作用的就是当人佛性，故说平常心是道。非说平常心是道就可不用功而马虎浪荡也，请魏老师。
哎呀，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心很粗，祖师他能看透你的心，他才会这样的给你娓娓细细的道来，他说的很细。我们一说平常心是道，哎呀，这句话我记住了，我好像对这儿有点感觉，完了你就放弃了修行了。你以前认为的那个平常心，就是我们吃喝拉撒睡，就是我们原来那个一派那个执着之相。你现在听到哦，不是这样，那我知道了，那你这是太粗了，是不是？你心能到那个没有目执，也没有委屈，没有这二执，能够直接契入平常心吗？能够不立两边，能说双亡契入平常心吗？不能啊。那过去那个祖师他用功的时候都用几十年，有可能都会在某个地方错过，这个很难说呀，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自己 哎呀，正好有上师的开示，我们学的时候也提思着自己有没有上师说的这个对经还会心生波动，会不会你见经闻声的时候是不是还动心？既然动心你就知道吧，你还是没到这个了不可得，没有真到家嘛，还是功夫没有做到这儿，或者说你真的还没有彻头真心。是因为你彻头真心的时候寻不到你要取舍的痕迹，都没有取也没有舍，没有东西让你取舍。你看六道众生一切运转实为，就是说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啊，在一切日常动用中举心动念无不是真心妙用。这是给我们说什么呀？这是给我们说我们众生在一切运转实为的时候，在一切起卧动用的时候，这个举心动念的无不是我们的真心妙用。但是我们众生不是呀，唯有减者，我们众生是唯有取舍，唯有爱憎，就是有住有可得。哎，这是这样啊，那是你不知道原本的你那个取舍，你那个贪嗔痴，你那个有住有取舍，它原本就是你真心的妙用。这个地方我就想了，可能很多师兄弟他会误解出来，就说我们六道众生能够运转，能够日常动用，能起一切作用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全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那这个应该说你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活泼泼的真心呈现给你，就应该给你指指这个事儿，指指这个真心。我们能运足的，能够手提的，能够眼见的，能够起一切用的，无不是真心的妙用。因为没有我们的真心，何来运转？何来起心？何来动念？他说没有啊，那不可能啊。昔以妄想执着故，我们为啥不知道呢？可惜啊，可惜啊，就是被那个妄想之相迷惑住了，迷茫不失，徒知造业受报。怎么造业受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认假为真，有我有我所，他才会对境生心。这样子知相的时候生心造业，这就是受报嘛。沉沦生死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执着的缘故，也就是说不识得这一切都是我们本心之用，你才会冤枉受这个苦，受这个报。佛为悲悯众生，佛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是度一切众生而入灭度十无众生，他是这样的。佛为悲悯众生现身说法，当然了，这个佛是大觉者，我们这个真心它本具妙用，能应一切缘而现身为一切众生说法。怎么说呢？教令救路还家，你这个心念当下一转，告诉你啊，你这个当下心念一转就是救路还家了，也就是失得这个平常起一切作用的就是我们的佛性。但是我们众生啊，失心坚固，迷惑不失，不失佛为我们指示的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他不认识这个。如果能够失得这一切作用都是我们佛性的妙用的话，你到这儿的话，你就这心念一转的话，你的业本身就是空的。我们说业空是说业性本空，那个造业的那个性它那也是不可得的，它这个是本无自体，业性它本空了。故说平常心是道，非说平常心是道就可不用功而马虎浪荡。这个你能识得我们这一切作用就是我们自心佛性的显现，这就是慧德的平常心。并不是说你这样了你就可以继续支取，继续爱憎，继续分别取舍，继续怎么样执而不舍，认假为真，那就不行了，你又翻回去了，是吧？你等于没有认识真心，所以你不能这样，就可不用功而马虎浪荡。如果你马虎浪荡，你就是听了这一句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听了啊，我知道了，平常心实道，我们这一切都是平常心，那你这个时候 你没有确确实实的体验，你没有确确实实的证道，你这就是口说嘛，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你实际上你心里边还在盘算怎么取舍，怎么真心能得更大的受用，怎么能享乐，怎么能财宝越多越好等等，那是行啊，那就不行了嘛。说的意思就是你要真实的平常心自才行。有的是哎呀，那我认识我打坐用功挣到空，我有个空在，其他都不在，我自着这个空上，我其他都不在，你看我这会儿也不难受，一个我就住在空上。你知道住在这个空上还是有所得吗？还是有所住吗？告诉你，空所空尽，连这个空也不可得，我和空二者俱全。那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个体你可以用你的智慧来体验，但是你知道吗，你那个时候还是认识了一个清净之体，还没有完全悟到，所以你还不能说你悟得了这个平常心思道，你知识证得了那个体，你还没有湿透，像这些所有的起心动念，这些心心念念，这一切事事物物，它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你还得进一步用功，把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不管你当时证到的是什么，你体验的是那个光影也好啊，还是那个概念也好啊，通通给它扫掉，然后再翻归平常，认识这一切山河大地，心心念念事事物物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这个时候你才心彻底踏实下来。再说出席嘛，那是后边的，绝非马虎不用功，绝非我听说这句话我现在听明白了，那你听明白了那句话你要实证到这儿，实证到这儿就是说把这个平常心是道，把这个平常心化成你自己真正的智慧才行。那如果是佛菩萨的，如果是祖师的，如果是听来的，那都不管用，但是不管用也得首先这是正知见，应该这么说，这是正知见，这个正知见我们还是要具有的，承担不下来那就修行了，打坐嘛，用功嘛。我们再往后看一段，
理论上透过只是解悟于世上不得力，生死不能了，须臾理悟后勤于观照，好比宗下所谓的照顾话头，在世上磨练，将妄习一扫而光，方可收手。先师说要在定上打开，不可理解即草草了事，定上打开非只说在座上习定打开，乃在一切时不问动静闹忙，都常设在定，不为静转，不为风动，方能打成一片，实得这平常心也。请问老师，
这个上师就讲得很细了，这个祖师啊，你要是修法时间长了，你自己心慢慢都清静了，就是说我们心明眼亮了，不仅是知见上知道这个平常心是道，而且我们要心贴贴的能够到这儿才行，不是光理论，就是说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有了这样的知见，然后说理论上透得过，那就是说是解悟嘛，就是说你能证到这个心体，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明心见性啊，我们能证的那个离体还没有起妙用呢，但是我们那个离体我们是不疑它了，我们实证就是说能够契合佛的这个真心了，平常心了，就这还不行了，还要下手磨练呢。你看理论上透过只是解悟，遇事上不得力，生死不能了，比如说我们初初明心见性了，初初的契入这个平常心，就是能够认识我们这个本心了，但是你遇事上就不得力，不得力就是你遇事又走着了烦恼啊，你还认为是人家别人来找你的麻烦呢，这个遇事不得力就是说你对己又生心啊，生起各种各样的是非取舍爱憎等等，就是 我明明知道不可得，可是这事儿的时候我就有舍得了，就有起念了，你是做不得主的。上师说，一世上不得利，生死是不能了的。不仅是正道离体，还要了得这个变异啊。啊，惜于理悟后，勤于观照，这就是不糊涂了，不迷了，直到我们那个自心干净交绝之体能所顿断，已经承当，能够彻底的认识我们的本心，这就是理悟呀。后于观照，后勤于观照，这就是讲我们要除习气，好比宗下所谓的照顾话头，在世上磨练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时时要做个没事人嘛，时时要这样磨练，不上那个境界的当，不上那个心念的当。我们是一起念就觉得那个念是真实的，刚才说了，这个念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这个境界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可是遇事说你就又不行了，关键是这儿是吧，在世上磨练，将妄习一扫而光，方可放手，就是把你这个习气一直静静无有，方可放手。照顾话头啊，关照啊，就是保任嘛，你的妄习都到了不可得了，真到家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手，因为没有东西了啊，没有能说呀，没有拣择之处啊，取舍之地啊，没有这个呀。先师说要在定上打开，不可理解即草草了事，后边解释了，定上打开非直说在座上习定打开，当然也包括这个对吧，含在一切时不问动静闹忙都藏舍在定，就是你遇一切时一切处的时候都没有出入，顺利无拘，就应该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个定是说我们心有走着了，有出有入，只要悟到大道的时候，大道平常的时候，它就是没有能所的，也没有这个长和不长，也没有恒长，也没有短暂，没有这个，也没有暗，也没有增，没有两别，说这个是没有出路之定，这才是我们说的这个打开本来之定嘛，就是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这样，动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着相嘛，不着动静之相，闹忙之相，常舍在定，就是说我们不被动静和这个闹忙，不被这个静相所迷惑，你动也是我自心，动也是不可得，静也是不可得，它都是这样嘛，常舍在定，不为静转，不为风动，那风呢不就是有顺有逆了，有好有坏了，不为静转，不为风动，方能打通一遍实得这个平常心，你真到这个程度才叫你会得失得平常心，而这个绝不是读了这个词觉得心里欢喜了或者怎么样，那还是要用一番功夫的。上师说的也，时时处处不利能说，离开两边没有动静，没有出入，可是我们一遇事儿就会起念，就我们原来都说过，早晨睁眼还没有睁之前，快要睁开的时候，都发现你那个心里边那个妄念在辗转不停了，已经开始了，你睁开眼的时候又被外界的境界所转了，往都是这样嘛。所以我们时时要这样用功，首先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不能着相，不能立能所之见，也不能立个灵知，也不能立个了不可得，也不能立我悟道等等，就是把你这一切一切都忘失干净。我们原来说过，就像你回到了你从未修过法，就是那个佛法四位平常到那个程度，你虽然经过你这么辛苦几十年的修行打磨，你这个心还是原来的那个，就是说你把这个佛法的这个事儿忘失干净，彻底扫干净了，这样子才能取得平常心。
51，定中打开是指修法得定，从而打开智慧，即开亲自正知一切劫患无可直取，故在日常生活中 随缘放旷，任运逍遥，安乐自在也。古来大德正知此真心不在别处，即在日常应用中，故随众祈祷，和光同俗而不利益，亦不求玄奇而夸赞自己，此所以有平常心是道之名言也。请问老师，
哎，还是这个人，可能这又是一封信嘛，还是讲这个平常心是道的人，嗯，或者是对另外一个师兄弟，也提到这个平常心是道，上师又给了一个细细的说，那个什么呀，开始哈，我们看51，定中打开，这个我们应该是大家都希望，修有所证啊，啊，就是我们在没有证道之前，当然有大愿了。啊，有行持了，啊，有正见了，当然有了，啊，当然也有定中打开这个事儿，也有，哎，谈到心的时候，它是了不可得，但是谈到这个，修行这个过程中，这些都是有的，啊，有也不住，你也住不了啊，你也没法住着，对吧？定中打开是指修法得定，哎，就像我们说的，修心中心，哎。能够摄心持咒啊，能够听得清清清楚楚，无声之音，这个时候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是进入这个定境，但是还不到能所伤亡这个时候。所以上师说，你看定中打开是指修法得定，所以还有后边的从而打开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它是可以瞬间可以悟到的呀，心智嘛，心智突然间就可以打开的。得定就是说我们修定的，念咒入定了，入定，有可能有咒语，就是心不散乱的时候，它有咒语，哎，听得清清楚楚，再往后咒语也没了，所念的这个人这个能念也没了，再往后进入空，然后。在刚才我们说的空也不可得，那个从而才能打开智慧嘛，是吧？即开亲自正知一切皆幻，就是我们的智慧一打开这个瞬间，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打开之时，就是亲证一切皆幻无可自取。实际上是原来我们好像不经历这个修正的话，没有亲自正知正道的话，还是一种知见。现在你说通过修行用功反复的关照啊，经常关照，终归有一天他会能所伤亡，亲自证知一切皆幻无可自取，没有自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这个故在日常生活中随缘放旷，任运逍遥，安乐自在也。随缘放旷，你能够会取平常心自持这个妙用已经能够体现了啊，就随缘嘛，随缘放旷啊，那个缘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应那个缘嘛啊，任运逍遥啊，就是不住一法，不住一切啊，安乐自在，古来大德正知此真心不在别处，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啊是本来就有的，不用到外边去寻觅去，就在日常应用中啊。故随众祈祷，我看了一下这个随众祈祷，那就是随众臣服啊啊。那你知道我们的真心，这一切事实处处，这一切动用，它都是我们的真心，那你就能够就是彻底放手。能够随众祈祷，就是说我们就于日常动用中臣服随俗，就是那个事是什么样我们就随那个事，是那个缘是什么样我们就随那个缘，莫管高低，不管它高低，高就高低就低，就像那个流水一样，它不管是河里头有石头或者没石头，它就是只管流，就像那个积水上那个球一样，它随着这个水那个地势的高低，高就高低就低嘛，啊，沉浮而不住啊，这是高高低低它也是无助啊， 它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那个缘是什么样，我们尽管随那个缘无助而行啊，这就是你能够悟得我们真心的时候，就能随众其劳，和光同俗，就和一切众生，你不管是哪一类众生，你都可以和他和光同俗，就是我们都同聚，都本具智慧光明。哎，你说是俗，那每一个众生他都是本具我们的智慧，都有这个真心啊，所以我们能够和光同俗啊，就是我们心里边不粘衣物，那自然是和光同俗，而不标榜啊，不露自己，哎呀，来显一个与众不同，哎，我是悟道者或者是怎么样，不这样子呀，因为你知道了众生本来他都是佛，他你怎么会去利益呢？也不求玄奇而夸赞自己，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粗粗那样，那个啥时候会看不起那些初修之人，或者那个你认为是愚昧的人，是你自心生分别了，是不是？我们不欲那个众前啊、来那个什么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也不张扬自己的特殊之处啊、也没有捞磨你这个根性好，这个是佛，这个等等，那个是。你看那根基太差了，怎么的那么执着等等，就是你这样子，你觉得你好像是说了别人，实际上是你自己失去真心了啊，等于是夸你自己喽，对吧？你看不起人家，你就是夸你自己啊。这是上师说的很准确啊啊！一旦我们能识得真心的时候，随着这个时候，你这个心一松散，哎呀，好像我这一次终有一招子明白。你这一放松的时候，你那个习气它就来了，哎，你就觉得你自己与众不同，我就是觉得我彻悟了，我比别人都认识得到位，怎么样？是不是？你总像拿出来这个东西来亮亮啊！我们不搞这个，哎，所以众生什么样，你就现什么样嘛，和光同俗嘛，啊，此所以有平常心思道之名言也，啊，所以我们能听到平常心思道。这样的说法呀，啊，听到这个名字啊，听到这样的言语啊，
行，咱们接着往下学。打坐不求定，此言甚当。以一有所求，即遮盖本性光明，欲定反乱矣。求消息，求有所得等等，皆是妄心，欲求欲远，非但不得消息，反而凌乱不定。做功夫人往往求见光、见佛、爆炸、神通等等，殊不知这不是真消息，只不过是过路的客人，不是主人。真消息既无所见，亦无所得，以我且没有，何有所见所得？楞严经云，见见之时，见非所见，可见真见无所见，真得无所得也。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打坐不求定，哎，上师说，哎呀，这个说法是对的，对的，顺当顺当啊。以一有所求，即遮盖本性光明，那就是你有所求之心，那就是妄想啊，就已经是没事找了个事儿啊，没事又打了个妄想啊，欲定反而乱。如果把这个所求认为实有的话，那就是你在你这个本性光明上又覆盖了一场啊，就是这个意思。欲定反而乱，你以为你这样一求，菩菩萨听见了就来护持你了，护佑你了啊，实际上是你的真心上又添了一笔嘛，又加了一个妄想啊。欲定反而乱，那这反而不能那个得定了啊。求消息，求有所得等等，皆是妄心，越求越远，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非但不得消息，反而凌乱不定，是我们修法的师兄弟，不管是老修还是新修，你自己仔细想想，我们老修也好，哎呦，突然就是我今天要放下一切，要怎么样，我要看破生死等，你起一个念，起一个念，起一个念，它都是妄想。 你有这一念在的时候，你再去吃咒的时候，你总觉得你这一做做的不怎么好，不怎么样，嗯，那就是这个道理嘛。啊，你那个有那个起心了嘛，你起那个心就所致你不能处于这个不出不入自病中，不能安住这个正病之中啊，反而凌乱啊。做功夫人往往求光，往往求见光见佛报障神通等等，我们的师兄弟应该是都知道，但是知道是知道了，你是哎呀，我可上过这个神通的当，对吧？可是这个人他就有这个好奇心，再有他想不通的事儿，他还是往这上头联系，哎，还认为是有神医之事，还认为这个佛法呀有神医啊，有玄妙的东西，还认为是这样的，哎，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说的厉害的，你见光见佛，你要理睬了，你入魔啊等等，实际上是说你就心乱了嘛，对吧？你要求爆炸，那爆炸怎么来？你有这个爆炸之念，他就来不了啊啊！这个神通你千万小心点啊，我们这个师兄弟哎呀就修几十年了都挡不住这个好玄奇这个心呐 啊他就觉得有意识，哎，就是一起这个念的时候就等于这个覆盖了这个本性的光明啊，这个殊不知这不是真消息，只不过是过路客人，不是主人，我们都知道，那他也要比比，对吧？他也要琢磨琢磨，揣摩揣摩，也要往上靠靠，终归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些都是好事儿，是不是？他总会这样啊。真消息既无所见，就没有东西供你所见，能所身心世界都没有，你见什么呀？怎么见啊？无所见也无所得，没有什么可得的，他的本心本性他就是这样啊。以我切没有，哎，你看我都没有。何有所见？我都没有，你还有我所？能所都没有啊！啊，那是我们的寥寥之见，是无见之见啊！何有所见所得？然后我切都没有，我都没有，哎，何有所见所得？楞严经云，当然就是见见之时，见非之见。你要能见到那个见的时候，又掉到一个解脱深坑里了啊！见非之见，这个见不是真见啊！见非所见，可见真见是无所见，真得是无所得呀！啊，就是我们想说一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功用，哎呀，突然身心世界化空，突然身心世界没有了，能所脱落，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现前了，你那个时候马上就会见到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知的这个。它显现了光影啊，你会这样子，很少有那个一步到位的啊，就是真无所见，真无所得，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啊，他都是偏到这个，就是我们定功好的人，他就会见到这个光影，哎呀，寥寥分明啊，从来没有体验过啊，哎，一那个心境一过，哦，他说那个自信灵知又不见了，那你就是错认了，你认了个光影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认光影，你可能就会认一个什么呀？有一个世界，就是有一个落在那个概念里啊，或者是这样子。这个所以说上师说，哎呀，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也不可得。你见的那个东西也要扫掉啊。还有我们，哎呀，我终于知道，我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哦，原来如此啊！把这个也扫掉啊。上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真是契合了无所见无所得啊，这个才是我们说的没有一点痕迹，这个时候你回归平常，真正的是就是我们回归了平常心思道，这个无形无相把你那个光影概念都扫掉啊。
老师有师兄问，能不能坐下行住坐卧，除了看念头，时时感受自己行住坐卧不是自己，里面有个指挥官呢，我才550座。
我们不看念头，是看见念头起来了不踩它，不踩它，看到座上的念头来了就是不踩它，念头来了就赶紧就是 把那个心用到持咒上啊，时时感受自己行住坐卧，不用感受，感受什么呀？我们空的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告诉你色受想行识它本来就是空的，你还要感受什么呀？感受自己行住坐卧，感受你在走路了，你在坐着了，你在什么躺着睡觉，你感受这个，那不是事上加事吗？把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说你说的那什么念头啊感受啊通通的给它扫掉，不用再认了，不用再意识，就我想想我里边有个指挥官，不要这样，不用，你这些东西通通的都是妄想，你这都是妄想，别这么想了啊，坐上只管持咒，坐下对景生心了，妄念妄想起了，那你就断，断不了就用那个提起咒语转，你这些想法都不对。
哦，这个师兄说那个感恩老师啊，那就是听明白了。行，那咱们接着往下学。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消息呢？处世逆境而不染，用心时而无心可用，既无慧亦无净，能入佛又能入魔，逆行方是道家的真消息。你时时要用这把尺子衡量自己，要一一真能做到，不可马虎，轻易放过。故曰有道无道，自己之道也，千万不可见别人放光爆炸或发一些神通而动摇自己的脚跟，去求玄奇，在自己清净无染的光明佛性上着一些粪秽，那样最终非但不能成佛，凡有成魔的危险，切记切记。好，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地方啊，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相信了啊？这个大家都想知道，也都挺着急的，也都想能够早日那个脱开境界啊。那上次说了，你看处顺逆境而不然，就是处境的时候，就遇境的时候不起顺逆之心，什么顺呀，什么逆呀，都是你自心的显现，没有这个事，就不起这个自念啊。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做不到，你就是有顺逆之境啊，你也知道这个顺逆之境，这个顺逆之心，它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也是我们自己的妙用啊。你看处顺逆静而不然，用心时而无心可用，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遇事无心，遇心无事，我们做事的时候就如同别人做一样啊，毫无痕迹，就心里边没有那个顺逆好坏那个很执着的那个痕迹啊，就是无心可用啊，遇事无心，遇心无事，无心可用啊，既无慧也无静。对，你看看这个时候，你看看你还粘染什么呢？净慧本是我们人的分别认识定义这个概念啊，实际上这个都是我们后加它的，哪个净好哪个净不好，那都是我们自己分别支取定义啊，是这样子，对我有利，我觉得对我个人能满足我个人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好或者就是不好，那个我们打坐的时候能够清净没有念头起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就是净啊，有念头起我们就认为是慧啊，不好的事儿逆境来了我们就认为是无慧啊，或者再说了那啥一点，贪嗔痴慢疑现前的时候那就是慧，就是没有现前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是净啊，这个不起这个念，它都是我们自心，我可能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就不好那啥呀，不敢，就是不敢这样子放下来，放下心来，就是对自心还没有湿得透嘛啊，能入佛又能入魔，能入得佛也能入得魔，就是你能起大行，做一切弘法之事，立身之事，能够 遇一切处顺逆无碍，也能在逆境中也能不被这个逆境之境所迷惑，能入佛也能入魔，也能在清净里边，就是大家认为那个清净里边的行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戒行，道场庄严，或者是到那个什么样，也可以在那个酒肆里穿行，也可以带兵打仗，也可以怎么样成就这个度众之事等等，你任何事上都可以作为练习呀。啊，在这个时候上师说你能入佛也能入魔才是真道家。啊，真消息这个可能是一般的我们还可能没有那样的身手吧，我觉得都没有那个祖师的那种风范，能够在顺逆里边行的时候也毫无顺逆，就是原来你认为那是顺，现在你也无所住啊，逆境的也是同样啊，也是这样啊，那魔境就算逆行吧。嗯，现在我们说一说那个守戒呀、吃素啊、起心动念啊，这个我们都能做到。哎呀，不这样子，我们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比如说吃素的事儿啊，我们一觉得吃了肉了，好像就是心就开始动了，是不是？我们就开始这样。真练功夫的时候，那就是随缘，没有你说的那个分别，这是荤，那是什么？你没有那种分别。那像我就说，过去那个佛菩萨，那个佛领着他的弟子去化缘的时候，他规定的不是这样，是规定了一到七家化缘，化了哪一家算哪一家，给的啥就给的啥呗。嗯，我们入道的时候，入门的时候，肯定还是因为我们这一批好像都是从算上入啊，他真的没有那个看到那种行为好像就觉得哎呀他不是佛教徒等等啊等等。哎，那你有按照上师说的真正练心的时候，真正能够顺逆无碍的时候，哪还有你说的那个呀，没有你说的那些东西吧。啊，你看上师说你时时要用这把尺子衡量自己，要一一真能做到，不可马虎，轻易放过。哎，故我曰有道无道自己知道。哎，那你不行的时候，你就很就是与各种境界上练嘛。啊，千万不可见别人放光爆炸或发一些神通而动摇自己脚跟去求玄奇，在自己清净无染的光明佛性上做一些奋会。哎，那这个好像是说我们师兄弟听到别人能够那个什么入了什么样的定境啊，今天有什么样的相应，或者是放了什么样的光，还或者是有道大爆炸，反正都挺羡慕，因为自己没有嘛，羡慕人家，或者是听到神通啊及时而发呢，也是啊。哎，这个神通真是害死人。那样最终非但不能成佛，反而成魔的危险，切记切记。那这既然上师这么说，就是说这个师兄，即使你这个，就是你曾经你用功用到了，那用功证到了这个一切皆幻，不可知取，不可得，但是见别人有这些现象的时候，还会动。那个心啊，它就是还会动，你也想尽快的起妙用，以为拿你那些境界来示在人前，就是出于人前呀、你以为能够好像是能够是提高的快呀、还是反正总是有那个用功的那个痕迹，老是有那个东西啊、
有问题老师啊、老师麻烦问一下，我刚摆坐二轮，第二坐拇指和无名指只能接触到，不能碾压在无名指的指甲上。
不用压上，粘上就行。 他这个人的手的机构不是完全等同的，不是完全一样的。哎呀，能压上就压上，不能压上粘上。因为这个佛心经你去仔细看看啊，这就是粘无名指啊，就这样都可以啊。有的甚至他都粘不上，粘不到无名指上。那慢慢随着他修法，他以后也会那什么，也会粘得上的。这个没关系啊，人和人他的手的结构不一样。还有一点，你不管你初修也好，你老修也好，你知道不知道，你接手印的时候你要放松，不要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你就做不到。嗯，你是身心放松，然后别勉强你那个手啊，别勉强故意，哎呀，有的手都肿得那么老高，我看到，嗯，是你这个心里边要放松，在心上要放松啊，接印的时候才会那个什么呀，容易容易接好啊，这么说啊。这个师兄听到了吧，嗯，就说你这个接手印这事儿，我告诉你啊，就说我们念咒也是这样啊，轻松自然啊，这个接手印也是这样，嗯。你不能那个死别扭劲儿，一死别扭劲儿，你可能觉得你那个手很硬啊等等，那都是你自己的那个起一个念执着上，哎，他更会，就是你本来想用力把它搬到位，实际上是输得起来啊。
打着打着，这个越打手这个手印越结越软。这是你这是刚那个第一轮嘛，这才第二轮，才第二轮的第二印，
嗯，
啊，慢慢就好了。
好吧。
那个师兄，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当那个家里的亲人去世以后，或者比较近的这种情况下，咱们念哪个咒，就是念什么情况下念大光明咒，什么情况下用中油，什么情况下用那个，这两个都结合着，这个有时候吧不太清楚，这个请魏老师开示一下。
自己家的亲人，上师说的，因为病者已病入膏肓，死不了，活治又治不好啊，就是说这样子情况就用催儿往生咒啊，让他顺利安详，就是没有痛苦的这样子故去吧。这个情况就是说到这个人老的时候，或者是病入膏肓的时候，那种情况下就是他很难受的时候，可以用催儿往生咒送他一程啊，然后我们就念中油啊。没有中油，就是没有这书的时候，最早上师传过一个大光明咒，嗯，那你说这两个你都可以用啊，你都可以用啊，嗯，比如说你这个人没走之前，那我就是说他病入膏肓的时候可以送他一程，就站着他的身体的左侧呀或者右侧呀，不要站着头顶的啊，接大光明拳念大光明咒，当时是指挥这个，那就是用这个。实际上就靠你的自心的心力啊，自心的心力啊，实际上就是这回事儿。现在我们有了那个宗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那这个我觉得更好呀，他就是在第一三天半到四天可以引导他呀啊，然后过了三天半到四天就进入第一个中医生的阶段嘛，七天嘛，那就开始按照宗友念诵文集那个挨着念就行了，就是哪一天念哪个他都有固定的文嘛。这个你比如说念了第一个期他还没有往生，你可以抓阄嘛，是吧，你可以在佛前礼拜抓阄，然后如果还没往生你就可以念第二个期的念诵文呐。第二个念也不行，就是还没往生，那第三个那你就后边按照他那个，越往后不是他的那个机遇越小，但是还可以指导他投生哪儿去啊，或者是 给他一定的指示吧。我觉得这个比较系统啊。那个大光明咒当时我们念的时候就是直接念了啊。他没有我觉得那你在那个医院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啊，那随时都可以念啊。那个念诵文你要有条件你可能能做能行房，你要没条件的时候你可能还得另外一个地方吧，你才能那个进行的。实际上这两个你像想念呢，我觉得念大光明咒也不碍着你念那个什么呀，也不碍着你念那个中有那个念诵文呐、啊，他不碍着呀，他一会儿就完了，49遍不是一会儿就完了吗？这个咋会有什么矛盾呢？不应该有啥矛盾呢，我觉得是。
好，知道了，谢谢魏老师。
再一个就是他埋了，他火化了，也不碍着你念那个宗有新闻呐、啊。那上师说你可以继续念那个宗有新闻呐、啊。哎，我说我挺奇怪，往生了还要？那上师说上上生进，保他上上生进，还是建议你去念呀、啊。哦，我这是我经历的，嗯。